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十一讲。在十一讲里，我们要谈神定义的在吃上面洁净不洁净的条例。我引用立位记十一章四十七节的话，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我们知道在立位记的一到十章呢，谈到了献祭以及祭祀。那么无论是献祭还是祭祀呢，都要持守神定义的洁净的标准和圣的标准。那么进入到了立位记的十一章开始，神就要让自己的百姓在生活中练习什么是洁净，持守什么是洁净。然后呢，一直到十六章呢，以色列人要在祭祀的带领下，一年一次的在神面前行赎罪日的礼，使自己的百姓呢一年一次彻底的在神面前洁净自己的罪。那么从十七章开始到二十七章呢，就讲在洁净之后呢，人如何在生活的一切细节上面都以神为中心，就是圣。我们知道神在诺亚之后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在神自己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中呢，神要求以色列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持守自己洁净的标准，以至于可以将来圣。那么首先呢，就是在食物上要持守洁净的标准，因为神呢在这里面用食物来反映神在礼仪上规定的洁净不洁净。神通过设定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使自己的百姓可以靠着遵守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而可以呢在神面前保持洁净。那么神让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中呢，靠着持守洁净的条例来被训练成为对洁净和不洁净敏感的神自己的百姓。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使自己的百姓常常持守这些洁净的条例，以至于他们可以活在洁净里，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练习这些洁净的条例呢，以至于他们可以保持对不洁净的敏感。我们知道在属灵里的不洁净呢，就是罪所造成的污秽，因为犯罪会造成属灵的不洁净，所以当神自己的百姓保持对不洁净的敏感的时候呢，就等于他们保持了对犯罪或者不犯罪的这种标准的敏感。那么神训练他们呢，首先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件事吃开始的，那么就是从食物开始，让他们学会持守神自己的洁净。好，让我们进入到经文，在立位记十一章一到三节，神自己亲自的讲，地上一切的走兽中，可吃的呢，是凡蹄分两半，倒嚼的。那么在十一章二十六节又清楚的讲，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嚼的，就是与我们不洁净的，凡摸了就不洁净。进入到立位记的十一章的四到八节呢，又谈到了一些不符合洁净标准的这个走兽，比如说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所以呢它是不洁净的。那么这些兽的肉呢，神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吃，死的也不可以摸，因为这些呢是对以色列人讲是不洁净的。的确呢，猪肉呢在圣经旧约中有记载，比如说在以赛亚书65章呢，谈到当时有以色列人自己在祭奠假神的时候呢，用猪肉啊，他们也吃猪肉。然后呢在这个以赛亚书66章也谈到说，这些人呢吃猪肉，用猪肉呢来祭奠当时他们敬拜的假神。在立位记的11章27到28节呢，关于走兽又谈到，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不洁净的，所以以色列人也不可触碰，也不可摸，他们的尸体呢也是不可触碰。好， 进入到利未记十一章的九到十二节，谈到水中可吃的活物呢，有一个特点，就必须是有翅有鳞的。凡是无翅无鳞的呢，是可憎的，是不可以吃的，是不洁净的。那么我们现在研究也知道呢，凡是无翅无鳞的，往往是在浅水区的这些水中的活物，而有翅有鳞的呢，那么很多都是在深水区的。那么浅水区的活物呢，可以储存大量的病毒和病菌，因为浅水呢，往往是比较容易污染的地方。再接下来进入到利未记13到19节呢，谈到空中的飞鸟在雀鸟中啊，不可以吃的不洁净的是什么，包括有雕、有乌鸦、鸵鸟，包括鹰类，其中也谈到蝙蝠啊。现在的研究已经清楚的证明了蝙蝠身上的携带多种病毒。再下来，神讲完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和水中的活物可吃不可吃的之后呢，神又讲凡爬物中有翅膀用四足行走的呢，都是可憎的，除了一样，就是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那么是可以吃的，是洁净的。那这指的是蝗虫、蚂蚱和蟋蟀。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神差遣的仆人施洗约翰呢，他在旷野里吃的呢，就是蝗虫和野蜜。另外在11章的23节，其他的有翅膀的四足的爬物呢，都是可憎的。这里面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呢，应该加上其他两个字，因为在原文里面清楚的标识呢，这句话里面有其他的，除了蝗虫、蚂蚱、蟋蟀这一类之外的其他的有翅膀的四足的爬物呢，都是可憎的，不洁净的。那么这个翻译在所有的英文版本里面都可以看到有其他这两个字。好，接下来进入到利未记11章29到34节，谈到地上的爬物都是不洁净的，他们死了以后呢都不可以摸，否则的话呢要不洁净到晚上。他们死了之后呢，如果掉在什么东西上了，这个东西就不洁净了，而且呢这个如果掉在瓦器里面，瓦器就要打碎。再接下来进入到35到38节呢，谈到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上呢，这个物上也不洁净了，如果是掉在炉子上、铜台上呢，这些物件都要打碎。由此我们看到神让自己的百姓在生活中对不洁净呢保持极度的敏感，由此呢想到他们在犯罪的时候，罪所到来的不洁净也要极度的敏感。上面呢神就谈了各种活物，从地上走的、地上爬的，一直到空中的飞鸟和水中的活物呢，可吃不可吃的条例。然后呢他又进一步的解释说，其中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也是不可吃的，吃了就不洁净到晚上。然后呢地上的爬物呢，凡是一切在地上爬的，那么都不可吃。他又进一步强调在利未记的11章的39到43节，然后呢又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不可因什么爬物呢使自己成为可憎的，就是我们沾染了爬物的不洁净，自己就变成不洁净的了，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至于染了污秽。在这里面我们清楚的看到神让自己的百姓在所有吃的事情上，在这些细节里面体会什么是洁净不洁净，进而可以持守洁净，是为了使他们明白罪就是带来属灵的污秽，所以罪呢就是不洁净的，所以呢我们要对罪保持敏感。所以这些条例对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一样的适用，使我们在生活中要常常记着圣灵对我们的提醒，来保持对罪的敏感，因为任何一个罪都会把我们带入到属灵的不洁净里面。最后呢，在利未记的第11章的44到47节部分，神亲自的重复说，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两次的谈到他们要成为圣洁，第一次谈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第二次谈到呢是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神。这里面呢他谈到的是因为他自己的属性是没有办法容忍罪的，就是圣洁的，所以呢属他的人呢不可能不圣洁。因此呢最后呢他又谈到说，我们应该在吃的问题上要小心， 不要把不洁净的和不可吃的呢拿来吃掉，使自己成为不圣洁。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44和45节这么两个紧接着的经文里面呢，神用重复的话反复谈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可见呢，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上帝呢，用这种重复的方式提醒我们，可见他自己呢对自己圣洁的属性，使人要理解的这件事情呢，看的是多么重要。任何一个人说自己属神，如果不愿意圣洁，在灵里面没办法圣洁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属于神的。但是今天人的软弱呢，是我们看到了神用因信称义的方法，使我们因着信呢，使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就可以洁净我们属灵的因为犯罪而有的污秽。就因此呢，靠着他的宝血，靠着他的救赎，靠着我们承认他，我们就可以永远成为圣洁。唯一的要求是你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这就是圣经的以弗所书谈到的，我们要在基督里。不真信的人，假信的人，信一段时间不信的人呢，是没有办法常常的在耶稣基督里。因此呢，我们自己的罪性呢，就把我们放在了不洁净不圣的位置上，因此呢，我们没有办法和神永远的在一起。这就是圣经的最核心的一个教义，谈到是我们要坚持信下去，使自己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常常时时永远的被洁净。因此我们在今天就可以被称为圣徒，虽然我们还在有罪的肉体里面。好，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利未记十一章食物上洁净不洁净的条例。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进入到新约，神已经不再通过食物反映出他在礼仪上的洁净或不洁净了。那么取代神在洁净不洁净上的规条的，是神赐下的圣灵。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神都赐他圣灵，使圣灵带领他而洁净。那么过去的人呢，是靠遵守这些规条，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呢，来在神面前保持洁净。今天的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通过信心因信称义呢，成为洁净的人，成为新的以色列人。之后有圣灵的内住之后呢，要靠圣灵的带领，常常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使人不故意犯罪，不在罪中，或者常常的悔改自己的罪，或者隐而未现的罪，使罪带来的属灵的污秽呢得以洁净。因此呢，今天的人不是靠着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而是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得以在神面前活在神规定的洁净里面。我们看到今天的圣徒训练对罪的敏感的方法呢，是靠着顺服圣灵的带领。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呢，就不在罪中，那就是没有罪带来的属灵的污秽，因此是洁净的。当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呢，就是在罪中，我们就处在不洁净里面。所以持守圣灵的带领和持守对圣灵的顺从呢，就成了我们保持洁净的方法，和过去以色列人持守对洁净不洁净条例的这个忠诚而保持洁净呢，实际上呢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呢，今天呢是更有深刻的属灵的含义，因为真正的不洁净呢是灵里面的不洁净，而不是食物本身。所以呢，过去的人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呢是通过食物的条例，对食物的洁净不洁净呢来持守的过程中保持洁净，而今天的基督徒呢是靠圣灵的带领来保持洁净。所以神通过赐下圣灵呢来代替了神在食物上规定的洁净不洁净的这种禁忌。我们继续的往下看，真正的不洁净呢是因罪造成的属灵的污秽。那么在圣经中呢，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讲脏的脏和干净的脏。干净的脏呢就是脏本身，但是脏的脏呢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意念上的犯罪和意念上犯罪所导致的这个犯罪的行为。耶稣基督呢就曾经谈到过，说在马太福音15章谈到的，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才能污秽人，因为心里发出的有恶念，有种种的恶念。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神在这里说到的洁净不洁净呢，表面上看是对事物对食物， 但实际上谈的是属灵里面的我们罪带来的污秽。这个污秽呢，在神面前要常常的拿掉，要有意识的拿掉。一个真信的人就不会故意犯罪一样啊，不是不犯罪，而是不会故意犯罪。犯罪之后呢，也愿意悔改。再进一步呢，我们知道肉食是人有罪之后呢，神才赐给人的食物。我们要明白一点，上帝自己公义的属性使上帝没有办法容忍人的罪，上帝必须要处罚人的罪。而上帝圣洁的属性呢，使上帝呢没有办法使人在有罪的时候呢接纳人。所以上帝圣洁的属性呢，一定要使人的罪被洁净。因此呢，就有了献祭。神要求人通过献赎罪祭呢，来达到来满足自己公义属性的要求，对罪的处罚，和圣洁属性的要求，对罪所造成的属灵污秽的洁净。因此呢，就有了献祭过程中的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因此就有了献祭的时候呢，是否按照神的要求献，就圣和俗。如果我们来研究一些经文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犯罪之后呢，就导致了肉食。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当时神在给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给他们准备的食谱呢，是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有核的果子，那么是标准的素食。那么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呢，人继续败坏，到诺亚时代，人败坏到一个程度呢，神讲说呢，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起，人的肉体的生命呢被减低到120岁。那么再接下来呢，神用大水灭了地上的人，留下来了诺亚一家。而当时诺亚出方舟之后呢，神赐给他们的食物呢就是肉食，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包括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那么在这之后呢，神就在利未记里定义了他又一次拣选属他的人，那么就是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这时候呢，在所有的原本可以吃的活物里面呢，神又定义了洁净和不洁净的。因为这时候开始呢，神让自己的百姓呢要在神面前献祭，所以必须用洁净的，而且呢有卫生的含义。神要保守自己的百姓，最大限度的保守自己的百姓身体的健康。那么同时呢，当时地上的很多外邦人，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不洁净的物呢在给他们的假神在献祭，因此神也要求自己的百姓呢不用这些物呢在给神献祭，包括猪肉。所以神就定义了不洁净的物，不洁净的物是不可以用来在神面前献祭的，以色列自己的百姓属神的人也是不可以吃不可以触碰的。那么作为今天的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可吃不可吃的条例呢？我们知道神已经在今天呢，不通过食物来表现出他洁净不洁净的礼仪了，而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洁净，他宝血的洁净和圣灵的带领，让我们顺服圣灵来持守神洁净，就是无罪的状态。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神在这个拣选自己的以色列人之后定义的食谱呢？我们要很清楚地明白一点，神是造万物的，包括造所有的可吃的这些动物的，神是唯一有资格解释什么是对人最佳的食物。所以即使在今天的新约时代、恩典时代，所有的外邦人凭着信心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回到神的家中来，但是神最早定义的自己百姓的食谱呢，仍然具有卫生的含义，仍然可以最大限度呢使人保持健康，而且呢它有永恒的保健的意义。因为神是造这些物的，所以神定义的可吃不可吃里面一定有今天或许我们还不能理解的这个原因，但是呢如果持守这些食谱呢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益的。但是你不持守这些食谱呢，不会因为你吃这些食谱以外的食物呢就不可以得救，就不可以去天堂啊，这是不对的。 属灵的含义，今天神已经不借着这些食物来表达，来让百姓理解他属灵的洁净不洁净的含义了。但是这些食物既然曾被神选作自己百姓的食物，它卫生和保健的含义呢，我们应该相信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只有他是造所有万物的，所以他说的可吃不可吃就有他永恒的卫生保健的含义。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即使在今天新约情况下凡物都可以吃，那么其中的不可吃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神早在诺亚时代就定义了血是不可以吃的，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凡是吃血的呢就等于杀害了生命。新约下的基督徒，在使徒行传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主的门徒们亲自写信给外邦人信主之后的基督徒，说他们唯一不可吃的就是血和勒死的牲畜，勒死的牲畜因为血没有放出来，所以呢也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创世纪九章一开始，在诺亚时代神赐肉食给诺亚时代的人的时候就谈到过，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那么进入到利未记之后呢，神曾经亲自的讲，在十七章说，若吃血，那么神呢就要向那人变脸，因为活物的生命呢是在血中，神把这个血赐给我们呢，使我们可以呢在坛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在新约下的基督徒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在食物上神规定的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呢？那么答案就是新约圣经保罗告诉我们的，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在使徒行传里面，神曾经借着异象告诉彼得，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俗物。那么神让彼得看见异象，有不洁净的动物从天上坠下来让他吃，然后之后呢就有外邦人哥尼流呢来请他去讲耶稣基督。那么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呢，圣灵呢就降在一切听他讲道的人身上，然后呢彼得呢见圣灵的恩赐呢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他就非常的稀奇。我们知道进入到新约呢，神已经不借着食物呢来表达他属灵里面的洁净不洁净的含义了，因此食物呢就回到了神原始造他的意义，就是凡物所造的都是神造的，都是好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那么保罗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今天我们吃任何物或者不吃任何物呢，都不会影响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的状态，也不会因此造成我们得救或者不得救，或者犯罪或者不犯罪。因此呢，在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按过去规定的洁净不洁净的标准呢来去对别人做属灵的判断。我们在处理教会里面吃或不吃的问题上的时候呢，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吃或者喝呢，无论做什么呢，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十章这样教导我们。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呢都不可以因为别人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呢来对别人呢做属灵的判断。那么在罗马书十四章保罗说，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他也感谢神。所以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是在乎神自己的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可因为食物毁坏神的工程，不可因为食物来对别人做属灵的犯罪或者不犯罪、洁净或者不洁净的判断。因为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为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好，我们一起总结一下圣经中神对食物的态度。早在人犯罪之前呢，人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赐给人的食物是结种子的菜蔬和有核的果子。那么它的属灵的含义呢，这是神最早对人的祝福之一，那么是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人神赐给的最适合他们的食物。在人犯罪之前，人所吃的食物是这样的一个素食。那么进入到了人犯罪之后的阶段呢，又可以分为在诺亚时代 那么神赐给的是凡活着的动物。当时呢，人的寿命呢被限制到120岁。那么它的属灵的含义呢，在诺亚时代神赐给人肉食呢，这个肉食的食谱呢是与罪同来的食物。它的保健的含义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伊甸园之外人的寿命被限定之后呢，神赐给人的肉食。我们今天也知道肉食对人身体的害处，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呢已经不在于人的肉身了。那么在选民时代呢，神又赐给人洁净的食物，就是在所有的肉食里面呢，在诺亚时代有不洁净的洁净的，那么在选民时代呢，神让自己的选民吃的呢是洁净的，他认为洁净的食物。那么这个属灵的含义呢，神用最高最严格的标准呢要求凡属自己的人，要人在吃上面洁净，就是要人在属灵上面洁净不犯罪。那么它的保健的含义呢，这是神设定的第一批选民所有的食物标准，因此呢它有严格的保健的含义。因为这个食物标准呢是保证了以色列人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长久的保持身体的健康。那么在恩典时代，耶稣基督到来之后呢，神已经不用食物的洁净与否呢来表达他自己礼仪上洁净的标准了，因为神用圣灵，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人，因此呢凡物都是好的，如果感谢的领受呢，没有一样是可抛弃的。凡吃的人呢是为主吃，不吃的人呢也是为主不吃，因此呢都不可以相互指责，吃或不吃呢都不能决定人属灵的状态，人也不会因为吃或者不吃来影响自己是否可以得救，是否呢在神面前有罪。那么唯一不可吃的呢就是血和勒死的牲畜，那么勒死的牲畜里面因为有血所以也不可吃。那么它属灵的含义呢，寓意着外邦人也一样可以得救。过去呢以色列人被称为洁净的人，因此他们吃洁净的物，今天呢外邦人呢，当时不洁净的外邦人呢今天也一样洁净了，因此呢寓意着是外邦人得救了，所以今天呢没有什么不洁净的物，凡吃的呢感谢着领受呢就都洁净。那么最大的限度保持健康呢，是恩典时代来看以色列人食谱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今天虽然不用以色列人的食谱来表达神自己洁净不洁净的属灵的含义了，但是它是最大限度保持人健康的食谱，它是神自己确定的食谱，因为神是造万物的，所以他确定的食谱一定有永恒的保健的含义。而且呢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神的重心呢已经不在于人的肉体了，而在于人属灵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好，各位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利未记11章。愿神带领你可以从这些给以色列人的洁净不洁净的吃的条例里面看到神自己的心意，神在意我们自己常常的在他面前是洁净的，是没有犯罪所带来的污秽的。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然后呢可以靠着赐给我们的圣灵常常的在神面前顺从神的带领，在神面前呢常常的不犯罪，常常的悔改自己已经犯的罪，常常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生活在神自己的洁净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圣。愿神带领你，祝福你，因着你自己的圣洁得蒙神自己的喜悦，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阿们。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相爱